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凯德教育。我们这期想谈一谈怎么去提高中国人的发音，顺便也和大家谈一谈，就是中国人在学英语的时候发音会存在哪些弊病。
不过我们在正式节目开始前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 QQ 群号啊，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 QQ 群号是306427603。好，那我们就请思铎先给我们讲讲，那中国人学英语这个发音到底常见会有什么问题啊？
发音其实分成几部分，发音第一个我们可以叫它 pronunciation， 就是大家学音标的时候，你知道哪个音怎么去发，这是第一步。就说很简单一点，就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你说的英语是不是真的像美国人，像 Ernest 或者像英国人说英语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英语纯不纯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的一个 intonation， 就是你说话有没有抑扬顿挫。比如说就像我们说，哎，今天天气好好啊，就是 today is so fine， 你就是有感情，你有起伏，你有抑扬顿挫，而不是说 today is so fine feels so good， 不是这样，这种感觉
不像机器读出来的。
对对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的 language flow， 就是你说话是一块一块说出来，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来，这样子。因为你说话的时候你肯定是要表意的，而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凑起来的，这是第三块。第四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说，就是你说话是不是很清楚。就是你说话是不是 whether it's intelligible or not， 因为我觉得说话嘛，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你要 make yourself understood， 你要让别人听清楚你在讲什么。像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中国人说英语好像别人不但能听清楚，是这样的吗 Ernest？
对，我觉得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普遍，我感觉我因为我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中国嘛，那就是之前我在北，比如之前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北大的学生跟我们是同一门课，然后我感觉就是普遍的话，就有可能是这个缺乏这个 practice， 缺乏这个这个 practice 嘛，
缺乏练习，
缺乏练习。我今天中文太差了，然后
你可以讲英文。
对，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加上这个词汇的这个量不够，有时候他们说话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他们就是下一步在说什么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是能够提前就是把这些都就是主要是多练习，练习足够了就不会就是出现那种就是边说话边想出词汇的那个问题，会导致有这种 pronunciation 的这方面的问题。对，像比如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这个不停地跟外国人聊天，加上这个，那当时我是很小过去，我就看动画片，一直看动画片，我就慢慢我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和什么等等其他的都就会提高了。
所以开始提到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确实有这个问题，包括我是做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所以我做一个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我发现学英语是有时候说的时候就感觉说了前一句下一个某个单词想不起来，是这个问题吧。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学习语言，就是我刚说的第一点，就是语音的这个 pronunciation 发音不太纯正。所以像 Ernest 的建议就是说，我们更多应该听一些原版的一些，比如说动画片呢，或者看一下电影，对不对？
对。
但我还觉得有一个特别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很多人就是英语他可能说的特别的纯正，特别的像 American 或者 British English， 但是就是第二点我总觉得比一点还重要，就是他的这个 intonation。 就是中国人说语言都是平铺直叙的，没有抑扬顿挫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作为英语母语的人，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和中国人交流的时候？
对，这也是一方面的问题吧，但也是跟这个人的这个成长背景，像就是之前有一个四川的学生嘛，然后他的这个就有可能他把四川话给那个英文放在一起了，所以就是会有这个问题。那主要就是像这个英国所用的这个 British English 和 American English 也有不同的这种操作，所以我觉得也是在看你想往哪方面学习吧，这样子。
或者思铎，因为你比如说像你也是在大学里可能学，主要在大学里学的英语是吧？那你当时怎么练发音的呢？
我觉得发音，我觉得其实我可以讲一讲，就是我从中学的时候怎么来开始学英语的。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得先去听。我们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我记得我初二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去学怎么去拼单词啊，或者怎么去认单词啊。那个时候我可能我就只是认识 A 到 Z 的字母，但是我并不认识某一个单词，我也不会拼写。我们先教的是音标，我们那个时候教的是那种 standard 那个 phonetic symbols 标准的音标，然后先从音标入手。 手，然后用了音标之后呢，老师就会逐渐的给我们做一些oral English 的一个 practice， 口语的一个训练。然后我们怎么训练呢？我们就是针对某一个 topic， 然后我们去练一些固定的句型。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当时用了一个教材叫 3L， 叫 Look, Listen and Learn 3L 教材。当时我们老师不准我们就是看书的原文，然后我们学前29课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老师放这个录音，然后我们来听，听了之后，然后模仿他的这个原的录音，然后我们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之后我们就算合格了。其实当时具体什么意思，老师可能偶尔他可能会提到这个东西，但其实每个单词什么意思我完全都不知道。所以当时建立了一个就是对英语的一个语音的一个感觉，然后过了29课之后，我们才开始接触真正的英文的字，也就是每一个单词怎么去拼写。但是因为有了前面就是语音的积淀，所以我对学单词当时发音的一个方法，甚至拼写，就是说我先把这个单词的发音给记住。比如说就是像刚刚我们说这个比如说 language 这个词，我可能记住它是 language， 然后我再会去想，哦，可能是 LAN， 然后分别对应的是哪个语音，这样慢慢我是把这个单词就记下来了。所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启发我就是说，大家在学英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可以去脱离就是英文的原稿，也不要去焦虑就是说这个单词你能不能背下来。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你先从声音去出发，然后慢慢去 approach 它这个单词具体的这个拼写，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同时把你的语言和你的拼写都可以去解决掉，都可以去解决掉。另外一个就是像开始Ernest 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人说话好像是一个 fragment 或者是一个一个字这么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和英语和汉语的区别是有些区别的。我们比如说汉语的古语，有时候我们一个字是表示一个词，现在是一个词它是表示一个词的意思，而英语它是一群一群，也就是它是一个 language sense， 它是一个句群这样子组合起来的。所以我们的理解就是用汉语的理解学英语，就是说比如说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new concept English， 那可能就是 today we are gonna learn， 因为汉语说话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吐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说话的时候就注意第一点，就是说你要表达的一群一群的意思怎么样。所以说你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一群意思的时候，那可能你表达的时候肯定也相对紧凑一些。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学英语一个最，就有人问就是有没有学英语的一个捷径，我觉得没有。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个，我觉得就是背诵。因为比如说你学了新概念英语的话，那么你把这一篇课文背下来了，假设这篇课文我们就讲的就是关于比如说 computer science， 讲的是关于电脑的一个东西，那下次如果我们再谈到相对的一个话题，你就不用说哎，我一个字一个字去想怎么说，因为你已经等于说你已经有副稿了，等于说你已经有成篇的一个东西，这样你可以胸有成竹的就是一个篇章一个篇章说出来，这样你的 language flow 也自然就解决了。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学英语的时候，我们那个是用的一个教材很土，不是很土，很老，就是用的一个英国的教材叫那个 Look Ahead， 叫展望未来。当时我们有一点我很不理解，但现在我当然明白了，就是我们老师会让我们每一个他的 reading passage 我们必须全部的要求背诵，而且当时我们老师还要让我们去就是背诵的质量根据你的语音还有你的流利度还要打 A 啊 A 加。所以现在我知道是什么用了，你背多了之后，你当谈到和那个文章有相应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成块成块说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你都记住了。当然你背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比如说我到了人大进了大学的时候，你再去讲一个话题，可能你就不是说真的要把你背的说出来，因为你比如说你背的一些单词你就已经完全内化了，就偶尔感觉就像在说母语的感觉一样。这个时候也是我觉得背诵积淀我觉得给我带来的一个好处吧，我觉得
就或者更就是总结一下说，我觉得所谓背诵也就是熟能生巧，其实语言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不过说到这儿，我倒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纠结啊，说我一定要讲的话像美国人一样或者英国人一样。当然其实美国各地它也有各自的口音哈，然后因为英语是一个被使用非常广泛的语言哈，那你说澳大利亚什么印度什么新加坡大家都有各自讲英语的口音，我觉得不必特别纠结说我要多么纯正的这个口音啊。那其实只要能做到特别是我们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来学英语，那可能也很难做到啊。那其实只要我们能够说的别人能够比较轻松的听懂，就传词达意就足够了，而这个其实呢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啊。
对对对，所以你比如说你看像 CCTV News 多少年的英文频道还有一个节目叫 Dialogue， 其实你看有一个那个anchor 叫杨瑞，其实他的英语其实 说实话从语音的角度来讲可能还不如很多人，但是你说他为什么能去当一个 anchor 能当主持人，他想表达的意思他都能够很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既然是作为一门语言，除非你真的是要去做播音员或者是你要去做语音的教学，我觉得大可不必太担心，就是说你说话是不是太接近比如说像 American 或者像 British 这样子。很多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就是你说话是不是 intelligible， 是不是 clear， 你说的东西别人能不能听懂。我觉得如果别人能听懂，我觉得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我在做托福口语教学的时候，很多时候孩子刚一过来的时候他就说，老师我的语音真的很不行，我觉得我说话老有四川味啊，是不是、
嗯、
一来就可以说 I want to study some Sichuanese English、
嗯、
这种话说出来。但是其实我觉得包括你看了托福评分的这个 rubric 评分细则，他说的很清楚，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这个 intelligibility， 你说话清不清楚、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只要把你的口语的词汇掌握好，然后一些简单的语法掌握好，然后最后能够背诵一些篇章，能够比如说成块成块的说出来。而你的语音我觉得是一个最次要的东西。当然我可以理解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如果他听到，就像我听到你说话特别接近他们的口音，他会觉得很爽，这是肯定的。但我觉得这个永远只是一个 bonus， 这个不是一个 fundamental， 它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东西。
嗯，对，加上其实这个不从申请大学角度来讲，其实他们也很注重 diversity， right？ 因为大家都是有一种语音调，然后在 classroom 没有这种新鲜的感觉的话，其实也没法达到这种目标。所以其实这个对，主要是能够把所想说的沟通，因为其实，在斯坦福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就特别英语差的那种印度人。我他们教课的时候，
很多教授或者助教讲的话你也听不懂。
基本上，
你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也听不懂印度人说话吗？
有些我的教授真的挺麻烦的，但是就是那偏向于少吧，就是毕竟斯坦福的这个教授的这种水平还是蛮高的，但是确实有一些，像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经济的一个课，他是一个好像是意大利的人，就是这个，然后他主要是一个这个 visiting scholar。短期在的这种
访问学者，
对访问学者，
嗯，
他就教我的这个就是这个 econometrics， 这个叫什么？
计量经济学
啊，对，就是这个，因为毕竟只是那个学期他在那边教，那我就会常去他 office 跟他慢慢的沟通一下，就好一点了，对，多练习那种听力也就帮助了，对，
嗯。就比如说像 Ernest 这个例子，就哪怕你作为一个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如果你碰到一个不太熟悉的一个语音，你还是需要去适应。那他怎么适应的？其实还是多去听，就是这样的一个口语。
是，包括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暑假是在苏格兰，爱丁堡度过的。那他们当然也是讲英语了，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但你听起来那真是刚开始真是大学里学校里面还好，因为学校里面是他这个。凡是受过教育越高，他一般的口音就越淡，越淡化，所以就还能听懂。我到街上去什么买个东西什么的，真是听不懂。
嗯，
但是你经过一个暑假下来，其实慢慢就能听懂了。
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一个 environment。如果大家没有就是天天和这种 foreigner 交流那种机会，那这种 language immersion 这种语言的浸润，你怎么去创造这样的环境呢？我觉得很简单，你就应该抛开就是。你的对你的这个母语的这个 reliance， 你的这个依赖，那比如说你就小
看美剧不带字幕，
对，看美剧不带字幕。你像我以前练习的时候，这不老就 subconsciously 就是潜意识这样去看下字幕，我不是眼睛有点近视嘛，200多度，然后就把眼镜取下来，你根本就没法看字幕。
嗯、
其实
你那剧情也干嘛？
剧情还
改广播剧了，
对。那这样慢慢的话，你就是最开始确实有一个很就是一个很 bumpy 特别困难的一个 period， 但过了这个 period 就会
这个过程。
对，你像我在人大里面，我觉得学了一门最有用的一门课，是一个德裔美国人讲的，然后他那个叫 movie appreciation， 当时我们就那是我第一次去approach 就是那个 different 的这个 accents， 然后他就会让我们去那个看就是。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呀，英国的呀，这些很老的电影，然后字幕完全没有，然后听完之后我马上就会针对那个去做一些就是填词的填空，或者一些理解 comprehension 的一些 practice， 理解的一些问题。然后我那门课最开始的成绩非常的差，因为我真的听不懂，最开始特别是澳洲的口音我觉得很困难，但真的听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就是我老师给我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什么环境呢？完全摆脱了对母语这个依赖，我们真的是没有字幕，然后最终我们就习惯了，可能还会有个别的地方听不懂， 但慢慢慢慢你就适应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学习英语的时候真的忘掉就是说你对这个母语的这个依赖，我觉得可能最开始很困难，但我觉得逐渐逐渐的就会好一些。你现在大家看，比如说就算看 Friends 或 Big Bang Theory 这样的，大家可以完全的把字幕去抛弃掉，我觉得。
嗯，包括 Big Bang Theory 里面有一个印度人，他讲的是当然有但是略带一些、
嗯、
因为他是一个主流的 show， 所以略带一些印度口音的。不过我倒觉得就作为一个有趣的事情来说啊，就是英语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语言，所以世界各地人都讲英语，人都讲不同的这个口音的。
嗯，
所以其实大家是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去看看世界各地不同拍的电影啊，比如说比如说大家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叫猜火车，
嗯，
Trainspotting， 那就是它应该是爱尔兰还是苏格兰的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北部英伦三岛北部的这个口音、
嗯、
那包括现在很流行的这个权力的游戏 Game of Thrones、
嗯、
你会看里面其实人们讲的全是不同的口音、
嗯、
啊，对吧，比如北方诸国的人讲的就是略带英国北方口音的这种口音、
嗯、
所以都会包括什么可能不那么经常听到的什么印度的新加坡的口音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嗯、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拿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视频啊音频的材料去听一听，
对，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也增加对整个这个英语这个文化的这个作为整体吧，一个英语文化的这个 Commonwealth Country 的这个文化的一个 appreciation。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你在中国你的语言学习环境其实只能基本接受三种，一个要不然就是 American English Predominant， 就是美式英语，要不然英式英语，要不然就听的是中式的英语，你是很难接触到比如说峰哥在新加坡 OK Singaporean English， 你可能很难听到这种，但其实大家接触了这个东西真的发现语音真的就变成了最 minor 最不重要的一点了。
是，
但刚才那个峰哥说了一点，倒有兴趣我问一下那个 Ernest、
嗯、
就是我看那个纸牌屋，
那是什么
纸牌屋
House of Cards、
oh, House of Cards、oh, oh,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 Frank Underwood、oh, 他应该作为一个就是 aristocracy 这个阶层贵族阶层的这个英语，我发现他们的英语怎么更偏向 British。
嗯，
是你是谈谈就是说在美国口音的一个有没有一些，
你说纸牌屋那个主角嘛，
对对对，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 southern 南方的一个平民阶层的一个口音，这、
嗯、
跟他的那个他那个角色的背景有关，他是、
嗯、
好像是也是出身贫困，然后通过自己努力来达到做到今天这一步的，所以他的那个口音其实非常平民化的。
嗯，
其实另外一份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像比如斯坦福的一些学生哈，我偏向于他们我感觉他们就是会更对这个欧美一些加上 British 这方面的这种文化更感兴趣，有可能一方面就是他们在这个寻找他们自己的根，就其实像我也是就是多来中国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些人会想往那方面发展，那有可能就是达到一种高度的话或者什么贵族，就是想体验出这种原始的这种感觉。
嗯，
对，我觉得是有一点这种 cultural based 这种
就会像有点像中国人有时候偶尔还会写繁体字
啊，
也是，
对对对
对，
或者蹦两句文言文什么的。
I think it's like a cultural 就是 phenomenon， 就是the some people 就是 everyone's interest is different， 但是他们很多人会想就是追求历史性的这种高大上。
嗯，
那历史性的高大上在欧洲的话就是有可能体现出这种 aristocracy、drink wine and champagne with cheese and all that stuff， right？
嗯，
我觉得美国文化还是挺，这就扯远了，但我觉得美国文化它是作为其实欧洲文化的一个延伸，就是它培养它自己文化的，就是它的经济政治什么科技早就可能在一战以前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了，那它培养它文化上的自信还是这个是最慢的，还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就是在很长时间甚至可能在好像50年代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说，哎，比如说欧洲就是欧洲人看美国还是一帮土老帽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美国人在追寻自己文化的时候还是向欧洲去看，还是没有达到这种文化上的自信，虽然后来好莱坞你看的这种流行美国流行音乐的这种流行啊，但是文化上它建立这种自信还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语言这个话题，就是说美国人在建立文化自信的时候，从语言的一个角度来，我觉得它的一个很简单一个 symbol 就是它会把那个英式英语改变成它的美式英语，因为美式英语说实话最开始的话就是包括现在很多欧洲人其实像一样的会去看不起美式英语，但是他美国人现在既然是做到了在文化的他是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但他在向其他地方传播的时候，包括我们作为中国人，对不对，我们其实是属于他们的文化圈以外的，我们就会把美语当成一个最标准的一个英语，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当你学习语言的时候其实 你是什么口音，其实真的代表的是一种身份，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去丢掉这种身份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就像你说一个 British English， 你在美国去，别人反而会觉得你是显得会比较
装。
另外一个他会觉得比较 noble， 因为其实他会也会寻根，但是我们会认为美语可能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英语。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事无定法吧。总之就是在学语言的时候，我觉得语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学会尊重你的 listener， 怎么样去尊重别人，就是你说话让别人听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话毕竟是你要表达你的感情，所以你要有你的 intonation， 所以你要有抑扬顿挫。另外一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多去听，尤其多去背诵，这样大家说出来你就有这个 language flow， 像流水一样是一块一块流出来的，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把它憋出来的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别人就听得更清楚。至于所谓说的你要说的很标准的美音或者英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次要的。
好好，谢谢思多的总结哈。那最后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 QQ 群号呢是306427603，听我们节目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提出意见的话呢，就请加入我们的群。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